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再来听台语的故事哦，邀请到上个礼拜的玉贤阿嬷继续为我们公告。而今天要说的呢，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名很仁慈有智慧的，她是马皇后哦。而跟马皇后相关的又流传着什么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呢？待会来听玉贤阿嬷说给我们听。而接着呢，今天要赶快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最后的精彩大结局。爱丽丝将会参与一场法庭的审判。原本她期盼呢，这个法庭的审判可以让她知道怎么样回家，而没想到呢，法庭非常的混乱，所有之前他遇过的人物这下全都出现了，爱丽丝到底能不能够回家呢？而听完今天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小青姐姐要和你在一块来欣赏跟她相关的曲子哦。这是我们选自迪士尼改编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动画电影，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故事桥段，都搭配了很令人难忘也传唱度很高的一些动画《爱丽丝梦游》的歌曲哦。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首先让我们来听玉贤阿嬷为我们公告哦，说故事吧，爷奶。
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玉贤阿嬷，很开心今天可以来为大家公告来说台语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皇后，听到有人说她长得丑，她竟然没有生气哦，甚至还很仁慈地解救那些嘲笑她长相的百姓呢。她是谁呢？她就是明朝的马皇后，也就是当时的皇帝朱元璋的妻子。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仁慈的马皇后。仁慈的马皇后，有一年的元宵节，草头啊红布军朱元璋打扮做百姓模样，因一行四五名来到京城一个大庙埕佚佗，看到一群人围伫遐喊甲大细声，皇帝一时兴气气，嘛甲人争头名，想要看因到底是伫无用啥。哦，原来这群人是伫遐抢抢棍、又钉眉的拼输赢啦。这个时阵，主持人手提一个锅仔灯，面顶有一个查某人，来来来，要买菜，比看啥人较厉害。来来来，好胆做你来，唔惊你摇无落来啊！只惊你唔捌假白，阁假拢知。来来来，大家来摇看卖，这个查某人面长亲像马，胸前合一粒大西瓜，大脚步那差别，予恁摇看卖，伊是啥人呢？迄当阵，皇帝心内暗暗在想：哇，这么歹查某人，世间上要找嘛无几个。忽然间，大卡一个囡仔兄开嘴发个叫大声，我知影是当今的马皇后啦。这时大卡人笑个东倒西歪，徛袂在，因为皇后伊姓马，住伫山西，细汉出来散车，爱到最时落田底，所以才无白卡，就穿大双鞋。迄个时代，早囡仔流行卡底碎碎碎，变成就故意在顶眉来甲伊开。唉，人讲人若衰啊，种布啊就生菜粿。 百姓一时好耍，煞注意去拄着当今的皇帝。当时皇上气得心肝底，看啊，真是人无照天理，天无照驾旨。百姓竟然甲大胆踢笑当当的皇后，真是该当何罪啊！伊就派人偷偷伫电话主持人引导的壁顶写一字红色的符字，做记号，暗算过长工要去掠因来治罪。皇帝回宫对马皇后讲经过，皇后听了笑笑啊讲：“不要紧啦，我本来生了就无水呀，过年嘛，百姓欢喜就好，有啥通好计较呢？”俗语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不过皇帝也是气喘喘，坚持一定要掠因来见官。皇后知影，搁劝嘛是无路用，只好暗中来卡家用，派人利用半暝夜，伫咧城内每一户人家的壁顶，用红笔写一字同款的符字。第二天，皇帝派去掠人的官车，雾沙沙，煞空手倒转来。皇帝知影是皇后自卑，唔甘百姓来受苦罪，所以就无过再追究这个问题。后来这件代志按宫中传到民间，百姓万分感谢皇后慈悲的心。从此以后，在百姓的心肝底，仁慈的马皇后是爱民如子，善良又美丽，无人会阁笑伊是大卡地。过年时啊，伫壁顶打福字的风俗，也着安尼流传代代又世世。这个故事是在说，明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年元宵节微服出巡，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来到民间的一个大庙的广场，看到大家正在猜灯谜、又灯谜，结果他看到有一道灯谜的题目是画了一个很丑的女人，脸长得像马，胸部像个大西瓜，还有一双大脚丫。后来有人猜出答案，这个女人竟然就是他的妻子，也就是马皇后。朱元璋非常生气，竟然耻笑他的妻子，一定要将负责主持灯会的人抓起来不可。于是朱元璋偷偷派人在他家墙壁贴上一个符字，打算隔天要把他捉起来治罪。但是当天晚上，朱元璋告诉马皇后这件事的时候，马皇后却一点都不生气，还笑着说她自己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大过年的百姓开心就好。但是朱元璋还是很生气，坚持要捉到那个人。仁慈的马皇后于是派人在夜里把城里每户人家的墙壁都贴上了符字。第二天，朱元璋派去的官兵找不到要捉的人，只好空手而回。朱元璋知道了以后，也被马皇后感动了，决定不再追究。百姓后来知道这件事，也都很感谢他的仁慈，于是每年过年都会在家中墙壁贴上福字。这个故事说完咯，马皇后真的很有智慧，也很仁慈，对不对？据说这就是后来我们每年过农历春节的时候都会贴上福字的由来哦。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我是玉贤阿嬷，下次再来公告给大家听，拜拜。
哇，听完玉贤阿嬷说的故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位马皇后真的是仁慈又有智慧呢？ 就是因为他这么的仁慈有智慧，所以让许多的老百姓在当时能够逃过一劫，保住小命，也让他的先生当时的朱元璋这个皇帝啊，能够起了善念呢、啊，也有了仁慈的心，敬佩他自己的太太这位皇后，然后也更加的疼爱他自己的人民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故事屋要来听最后精彩结局《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梦游仙境第六集，法庭审判。爱丽丝看到皇后勃然大怒，国王出面相劝也没有什么果效，于是爱丽丝走到皇后与国王的身边，轻声地说：
国王，皇后，据我所知，这只猫是公爵夫人所饲养的，不如去请教她吧。
哼，她站在大牢里，快把她带上来，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在这时候，柴郡猫的头渐渐消失，没多久就连猫影都不见了。原来被关在大牢中的公爵夫人被放了出来，她一看见爱丽丝就露出微微的笑容说：
啊、哦，女孩，我们又见面了。
爱丽丝感觉公爵夫人的态度比起上次友善不少，不知道是因为见过面了，还是因为刚从牢中被放出来，所以心情比较好。公爵夫人继续问：
上次交给你的小猪，后来有没有给处事啊？啊？
没有，我把它放走了。
啊，放走你啊，真糟糕！这下厨师一定会以我放走小猪为理由，向法庭请求判我死刑啊！
有这么严重吗？不过是放走一头小猪而已。
你不知道吗？一件小事在这里都可以引发一场大灾难呐、啊！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哎，我不是之前就跟你说过，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天下就太平啦。哎，少管闲事。
爱丽丝自讨没趣，因此不再说话。反正她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公爵夫人。他们走到球场上，皇后一脸严肃地站着，看着其他人打球。
皇后，今天天气真好，跟您的气色一样，都很好啊。
哈，你这个浑身胡椒味的女人，赶快离开我的身边，不然啊，我可要发火了。
是。
公爵夫人非常识相地退到一边，留下爱丽丝跟皇后站在一起。 皇后难得轻声细语地说，
你说过你想回家不是吗？
啊，对，我非常想回去。
那你去问问鹰头狮好了，也许他有办法。
爱丽丝的双眼立刻闪出光芒，回家总算有一丝希望了。
那我该怎么去找鹰头狮呢？
他非常好认，他有老鹰的头和狮子的身体，你往山丘上一直走，不久就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做日光浴了。
嗯，谢谢皇后。
爱丽丝向皇后道谢后，一路向山丘前进，果然没多久就遇到一只长相怪异的动物。
鹰头狮您好，我是爱丽丝，皇后要我来找您，她说您知道能让我回家的方法。
如果对我有所请求，首先要拿一个过失来交换，这样才公平啊。
嗯，好的，那我要先讲故事吗？
别急，你先坐到我的背上，我载你去见要跟你交换故事的那个假海龟。
假海龟？
爱丽丝还在疑惑的时候，鹰头狮已经载着她往海边飞去，没多久她就看见一只海龟坐在一颗大岩石上。爱丽丝问，
您就是假海龟吗？
我是因为不敢潜入海底，所以才被人叫做假海龟。其实啊，我本来就是一只海龟。
为什么你不敢潜入海里呢？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学好游泳。
海龟需要学游泳？我以为你们天生就会游泳啊。
不是的，无论任何技能都要靠学习才能够精进，尤其啊，像我这种天资不好的更需要努力学习。像我以前在海洋学校偷懒，现在就无法下水游泳了。
假海龟好像很失落，爱丽丝想起自己也不喜欢上学，以后会不会也像假海龟一样只能够惆怅望着大海。她忽然觉得这样有点可怕。这个时候海面上出现很多的龙虾跟鳕鱼，它们正快乐地跳舞。假海龟望着它们说，
我也好羡慕它们可以在海面上跳舞啊。
你也可以啊，你可以在陆地上跳舞啊。
不行了，我很容易四脚朝天，如果在海底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明明应该在海中生活，现在却只能在陆地上望海兴叹。
爱丽丝实在不想让假海龟再继续唉声叹气，她抢着说，
好了好了，那换我来说自己的故事吧。
鹰头狮也说，
这也是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的原因啊。
爱丽丝把自己遇到白兔先生，然后进入洞穴，以及之后所有的经过都照实告诉他们。假海龟说，
好奇怪的故事哦，好多细节我都听不懂，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
这时候鹰头狮打断了假海龟的问话，
我已经履行带人来听你发牢骚的条件了，现在我该实现他的心愿了。
爱丽丝大声欢呼，
哇，太棒了，那你要带我回家吗？那真的是太好了。
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你刚才讲的故事让我知道你能回家的关键就在明天的法庭上。
法庭？我从来没有去过法庭啊，只听说那里是审判犯人的地方，我干嘛去那里呀？
明天皇后要开庭审判公爵夫人的罪，现场会有法官、律师以及陪审团，你可以去现场旁听，我相信啊，你可以从这场审判的过程中找到如何回家的关键。
爱丽丝听到鹰头狮这么的肯定，于是把希望都放在明天的法庭，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第二天，鹰头狮载着爱丽丝来到法庭，国王与皇后坐在法官的位子上，头上都戴着卷毛的假发。在陪审团的位子坐着许多动物，还有一整排的红星士兵。白兔先生一手拿着小喇叭，另一只手拿着羊皮卷宗。法庭中央有一张桌子，上头放着一盘果酱馅饼。爱丽丝经过这张桌子的时候，拿了一块馅饼放入口袋。她想，这应该是法庭提供的点心，吃了应该没问题吧。公爵夫人双手被铁链拴住，孤单地站在法庭中央。爱丽丝看到陪审团里有熟悉的面孔，正是那只倒霉的蜥蜴比尔，原来他还活着。而旁边是小老鹰跟鹦鹉，他们还是浑身湿淋淋的样子。皇后朝白兔先生叫着，
现在立刻宣布犯人的罪状。
白兔先生吹过小喇叭之后开始宣布，
犯人罪状如下：首先赴皇后的约故意迟到，接着浑身胡椒味让皇后狂打喷嚏，最后他家饲养的柴郡猫故意在球场上面绊倒皇后，以上犯行罪不可赦。
公爵夫人高声喊冤，
哦，我是冤枉的皇后，
立刻拖下去砍头。
白兔先生说，
请先等等啊，皇后，依照审判流程还是要先传唤证人出庭。
哎呦，拖拖拉拉干什么，不砍他的头就砍你这颗兔子头。
白兔先生顿时浑身发抖，国王看到了连忙出面缓颊，
按照正常程序，皇后啊，我们还是先传证人出庭啊，好不好啊。
第一位证人风帽匠。
爱丽丝一听到风帽匠的名字差点跌倒，鹰头狮还问爱丽丝怎么了，爱丽丝只能回忆一脸苦笑，因为她想到了那场疯狂下午茶，真是够她受的。 梦游仙境第六集，原来是梦游仙境。风帽匠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拿着涂满果酱的面包，略带歉意地对着国王说，
不好意思，我正好在喝下午茶呢。
国王用不悦的语气回答，
你应该在出庭作证前就喝完下午茶的。
这下午茶一直不断地持续着，没完没了。
下午茶从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
请传下一位证人，他会告诉你的。
皇后看着风帽匠的高帽子越看越不高兴，对着他叫着，
你呀，在法庭上你应该把帽子拿下来，这样才符合礼仪。
风帽匠连忙摇头反对说，
假如是这样，那我就完全没特色啦。
哼， 当证人还需要什么特色？来人呐、啊，把他给我拖下去砍头了！
冯茂将听见皇后的判决，立刻奔出法庭，后方的士兵则不断追赶。爱丽丝看见风帽匠的狼狈样，转头问鹰头狮：“
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一场判决跟我回家有什么关系耶。”“
啊，耐心点，现在才刚开始呢。”
国王要求白兔先生传第二位证人。白兔先生吹完喇叭，接着喊：“
传第二位证人三月兔。”
三月兔蹦蹦跳跳来到证人席，他的斗鸡眼惹得皇后很不高兴。“
这是什么证人啊，眼睛都长不好，哎呀，给我拖下去砍头啊！”
国王迅速询问三月兔，不让皇后继续破坏法庭的秩序。“
三月兔啊，你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下午茶的？”“
三月。”“
哪一年的三月啊？”“
一年有12个月，每月都是三月。”“
那公爵夫人爽约是在什么时候？”“
三月啊。”“
哎呀，是哪一个三月啊？”
国王问得有点不耐烦，他瞄了一眼皇后，担心他会随时爆发。“
每月都是三月，你若想知道更清楚的话，可以去问问律师税署啊，但他成天说梦话。什么是梦话呢？那就是完全不能采信的话。”
皇后站了起来，用手指指三月兔，然后说：“
你呀，根本是废话连篇，浪费大家的时间。哎呦，雷人啊，拖下去砍头啊！”
三月兔被士兵抓住耳朵，拖出法庭外。爱丽丝担忧地对鹰头狮说：“
啊，这样子好残忍哦！”“
啊，你放心了，那些士兵从来没有砍过任何人的头。”“
真的吗？”“
不用怀疑，不然他们哪有可能活到现在啊？”
税署这时候在律师席上呼呼大睡，对于周遭的一切充耳不闻。皇后已经怒火中烧了，看到税署的税相更加恼怒，直接命令士兵把税署给丢出去。下一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师，他拿着平底锅走上证人席。国王说：“
好，请你说出公爵夫人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啊。”“
我觉得是因为他等着喝黑胡椒猪肉汤，但是猪不见了，这锅汤没办法完成，所以他就迟到了。”“
哎呀，证人要确定自己的证词，你不能说我觉得我觉得，不可以凭自己的感觉啊。”
皇后这时候问厨师：“
因为你煮黑胡椒猪肉汤，所以他才全身胡椒味，所以罪魁祸首就是你，对不对？”“
我拒绝回答。”“
你不承认就是心虚。”
把猪放走的人才是害公爵夫人迟到的凶手啊。
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厨师的证词，而厨师成为唯一安全离开证人席的证人。开庭到现在，国王已经有点疲倦了，他提醒白兔先生速战速决。白兔先生宣布：“
最后的证人爱丽丝，请上证人席。”“
我……”
爱丽丝一脸纳闷地看着鹰头狮，然后慢慢走到证人席。国王问爱丽丝：“
你说柴郡猫是公爵夫人饲养的，对不对啊？”“
我第一次见到那只猫， 就是在公爵夫人家的厨房啊。
公爵夫人听了赶紧反驳，
哦，不，不是，那一只幸灾乐祸的猫绝对不是我养的，它无所不在啊。
你胡说八道，雷人啊，把它拖下去砍头了。
国王以冷峻的脸色看着爱丽丝，他说，
你这样有做伪证的嫌疑啊，你是不是想嫁祸给公爵夫人？事实上我们调查过你，自从你这个小女孩出现，我们这里就不得安宁啊。
厨师这时候在门口喊着，
没错啊，就是他把小猪放走的。
白兔先生也指责爱丽丝，
哎呀，他害我迟到，还伤了我家呢。
陪审团上的蜥蜴比尔也大声喊着，
他害我从白兔先生的屋顶上滚下来，害我终身都不能够再行走了。
他伸出了打着石膏的右腿。小鹰说，
他制造湖水。
鹦鹉也附和，
他还引起水灾了呢。
爱丽丝听了极力反驳，
才不是这样子呢，你们这里的人经常都胡说八道，行为很不正常，根本就是群疯子。
就在这时候，爱丽丝身边的景物又开始变小，难道是她刚刚吃下那个果酱馅饼使她变大吗？这时候皇后下令，
你意图制造国家混乱，罪大恶极，雷人把她拖下去砍头了。
你胡说。
这时候爱丽丝的个子已经大到她的头顶到天花板上了，突然来的巨大变化吓得陪审团的成员们纷纷走避。
啊，怪物啊，
快走快走快走
啊，快走啊。
行动不便的比尔还被其他慌张的动物推倒，摔得更加严重。红心士兵立刻一涌而上，爱丽丝则双手不断挥舞，
你们只不过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扑克牌。
但士兵越来越多，快要把爱丽丝淹没了。柴郡猫的笑声不断地在爱丽丝的耳畔回荡着。醒醒啊，爱丽丝！大姐摇了摇爱丽丝的身体，爱丽丝仍然闭着眼睛，双手却在空中胡乱挥舞。
不要，不要攻击我了！你们这些臭纸牌！不要！
睡觉还在说梦话，真是的！睁开眼睛的爱丽丝喃喃自语，惊魂未定。
我看见赶时间的白兔先生，还有一只会咧嘴大笑的柴郡猫，刚刚还有好多张扑克牌要攻击我。
大姐看爱丽丝终于醒过来，她起身收拾好盘子，她不管爱丽丝在说什么，连忙先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然后堆在爱丽丝手上。爱丽丝拿着那些杯盘站起来，对着大姐说，
姐姐，我以后会用功读书，当个懂事的乖孩子。
这时候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而且有个声音不断地喊着，
糟糕啊，来不及了，我就快要迟到了。哎呀！
大姐连忙转头，看见一只竟然穿着衣服的兔子，手还拿着怀表，迅速从她面前跑过去。大姐惊呼着，兔子会开口说话，这怎么可能呢？原本大姐认为那只是爱丽丝的一场白日梦，而现在，
thank you.
丽丝梦游仙境，经典歌曲欣赏。回到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今天最后呢，我们听完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要来听听选自同名迪士尼动画电影里头所收录的经典歌曲哦。刚刚一开头一直到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西元1951年，距离现在已经有66年了。那时候迪士尼动画所上映的动画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开场主题曲 Alice in Wonderland。 其实呢，这个故事啊，早在97年前，哇，快要100年了。1920年的时候呢，迪士尼就已经把它拍成电影喽。可是呢，97年前的电影技术是默片，是黑白的，没有声音。所以呢，一直到66年前，就是又过了快要30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电影技术更好了，有声音，也已经是彩色了。然后呢，就配上了许多的音乐跟歌曲，才有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这个版本。就是在1951年推出，并且也拿下了当年奥斯卡大奖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Cats and rabbits would reside in fancy little houses and be dressed in shoes and hats and trousers. In a world of my own, all the flowers.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呢，之前我们提过，是在1865年故事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大概150年前。那电影的版本呢，等于是又隔了86年才开始出现的哦。而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路易斯卡洛尔，你知道吗？其实他真正的职业是一个数学家哦。而在写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之前呢，他其实也出版很多他的专业书籍，就是跟数学有关的。但是他真正出名确实就是出版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后，才变成家喻户晓的童书作者。 A song that I could understand。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选自动画里头的歌曲，爱丽丝在唱，在她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有小猫、小兔子，有森林，还有很多可爱的小鸟、美丽的花朵。我们继续来听这首《In a World of My Own》。
In a world of my own, all the flowers.Would have very extra special powers. They would sit and talk to me for hours when I'm lonely in a world of my own. There'd be new birds, lots of nice and friendly howdy-do birds. Everyone would have a dozen bluebirds within that world.Of my own, I could listen to a babbling brook and hear a song that I could understand. I keep wishing.
在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哦，这个剧情会不会太夸张？故事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会不会呢？我们刚刚说到路易斯卡洛尔哦，他其实是数学家，怎么会写出这么光怪陆离、天马行空的故事呢？不是数学家应该很有逻辑跟理性吗？没错，就是因为啊，他平常要常常花头脑、花心思解决很多数学的疑难杂症。所以呢，他也需要放松啊。那他说放松的时候，他最喜欢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而且呢，其实路易斯卡洛尔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就是口疾。那当他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轻松，就不容易口疾咯。而这个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又是怎么样出现的呢？据说有一次他是跟朋友出去玩，要搭船呢、啊。那在等船很久很久都还没等到船，大家觉得很无聊，所以呢，卡洛尔就开始跟同行的小朋友说故事，而且是即兴的、乱编的。没想到呢，他的朋友的女儿听得非常的开心。那原本他只是这样随口说说的简单故事，后来被大家的肯定鼓励之下呢，他就记录下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整理、润饰，然后完成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好，现在我们要来听这一段，你可以猜猜看，是故事中的哪一个角色呢？一开场就出现哦，然后一直担心，一直在喊我迟到了，我迟到了 ，I am late， 那是谁呢？没错，就是让爱丽丝掉到洞里，开启一连串冒险的白兔先生。
Very important day. No time to say hello. Goodbye. I'm late. No. I'm overdue. I'm really in a stew. No time to say goodbye. Hello. I'm late.
刚刚小青姐姐说到，可能很多人在听这个故事会觉得好荒谬哦，不合理。当时呢，其实卡洛尔虽然花了两年好不容易完成这个故事，可是刚出版真的很多专家学者看完了大力批评，拼命摇头，原因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那不切实际啊，不合常理啊，这些动物植物怎么会说话啊，那个言语跟行为更是夸张，不可以学习。但是呢，毕竟这个故事是写给小朋友看，所以呢，虽然专家看了不喜欢，但是很多小朋友甚至很多大朋友看了都很喜欢哦。而称赞的声音渐渐盖过甚至消除了那些专家的批评，所以一直到现在150几年了，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也是在这个动画里头的曲子，就是爱丽丝跑到了白兔先生的家，然后被白兔先生当成女佣玛丽安，然后她偷吃了饼干变成了大怪物，整个手脚从房子的窗户门伸出去，还有一堆动物说要来放火烧掉她这个大怪兽呢。来听这首 We Will Smoke the Blighter Out。
Some kindling doesn't stick or through. All this bit of rubbish ought to do.
Oh dear.
We'll smoke the blighter out. We'll smoke the monster out. We'll roast the blighter's toes. We'll toast the bounder's nose. Just fetch that gate. We'll make it clear that monsters aren't welcome here.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很热闹又很疯狂的一段情节啊，这段就是 The Mad Tea Party 疯狂下午茶，会听到 A Birthday Song 就是不是生日之歌，还有疯狂帽匠三月兔的歌声哦。
Yes, you.
Oh, me.
Let's all congratulate us with another cup of tea. A merry, merry anniversary to you.
Now, statistics prove that you've won.
虽然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天马行空，但是呢，其实啊，卡洛尔还是有把很多要透露给小朋友们的一些讯息 蕴藏在故事情节里头哦。小青姐姐呢就整理了四点，第一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因为好奇心就跟陌生人走，吃陌生人的东西哦。第二要有礼貌，不能不顺自己的心意就随便骂别人。第三要冷静，遇到危险或是迷路了一定要先保持冷静。第四要听劝告，因为呢忠言总是逆耳哦，别人在劝你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好无聊哦，或者这样很不好玩呢，或者你这样很讨厌呢，我会生气。但是有时候对的劝告才能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爱丽丝迷路的时候，她告诉自己要待在原地直到有人发现她，这是她曾经听过的劝告。以前她也会觉得这个劝告好无聊哦，可是现在迷路了她就觉得很重要。她开始反省，她要是能够听进别人的劝告，就不会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掉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一直回不了家了。来听这首 Very Good Advice。 The trouble that I'm always in,
be patient is very good advice, but the waiting makes me curious, and I'd love the change should something strange begin. Well, I went along my merry way.
接着再来听的经典桥段就是这些纸牌士兵他们把玫瑰漆成红色的时候所唱的歌，还有纸牌们的大游行 Painting the Roses Red, March of the Cards。
Oh, painting the roses red, and many a tear we shed,
because we know
they'll cease to grow.
In fact, they'll soon be dead.
Oh, and yet we go ahead, painting the roses red.
这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听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原著故事啊，回想在里面呢好像每一个疯掉了脑袋坏掉的人物或情节，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这是童话故事迷人的地方啊，在想象力与创意的世界中没有不可能。也希望我们听完这个故事，除了学习刚刚几个提醒我们小朋友的安全的重点，也都能够学到另外一个精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咯。
Oh dear, then let me help you. Painting the roses red.
We're painting the roses red. Don't tell the queen what you have seen or said.
亲爱的小朋友，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你说拜拜咯。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礼拜六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来听，有玉贤阿嬷会再来跟我们说台语的故事哦。然后呢我们的故事屋小青姐姐有新故事要登场，不要错过咯。而明天呢敬请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玲玲姐姐跟善意姐姐要继续带着大家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下礼拜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